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4月16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国际净化组织开始在叙利亚涉嫌化物攻击地点实地调查。普京警告，倘若再大，叙利亚将导致国际关系陷入混乱。美国宣布对支持叙利亚化物的俄罗斯公司扩大制裁。中国外交部对叙利亚化物问题表示坚持无罪推定，反对预判。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不必另行宣布独立。中国外长王毅与日本外长河野太郎会谈，参加高层经济对话。日本担心特朗普将贸易谈判与国家安全挂钩。安倍计划说服特朗普拒绝接受朝鲜提出的阶段性去核措施。联合国评估朝鲜超过1000万人急需人道援助，呼吁捐款。朴槿惠案进入二审，检方认为一审判决的量刑不当。中国保监会原主席向俊波涉嫌受贿案被最高检宣布在江苏常州起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您收听由古力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国际净化组织昨天4月15日开始在叙利亚涉嫌化物攻击地点杜马镇进行实地调查。发生在4月7日的疑似化物攻击导致美法英三国军队在14日清晨对叙利亚的化物目标发动了空袭。国际净化组织原定在14日开始的调查被美英法当天凌晨的打击行动推迟了一天，此举引发外界的质疑，特别是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质问美英法三国为何不等到调查结果出炉。此前莫斯科还指控4月7日的化物攻击是某国特工部门协助叙利亚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导演的。净化组织则表示，尽管发生了打击，但调查工作将继续进行。不过该组织调查的任务仅仅是鉴别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而不负责甄别使用化学武器的凶手。美国、英国、法国4月14日对叙利亚实施精准打击的目标，据称都是大马士革的化物研发和储藏地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法媒透露，法国几个月之前就识别确认了这些目标。巴黎强调，这次打击只有在重新回到政治框架下，通过联合国主导的谈判解决叙利亚危机才有意义。法国准备向联合国提交一份让俄罗斯与土耳其都能够接受的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大马士革称，如果再用毒气，美国还会出手打击。大马士革的盟友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警告美国、法国和英国称，倘若再打叙利亚，国际关系将陷入混乱。普京周日与大马士革的另一个盟友伊朗的总统鲁哈尼通过电话后，克里姆林宫发布声明，引述了普京的这个警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宣布，美国从周一即4月16日开始，针对化学武器开始扩大对支持叙利亚的俄罗斯进行制裁。黑利说，这次新一轮的制裁措施针对那些向阿萨德政府提供化武设施和其他装备的俄罗斯的公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16日就美英法14日打击叙利亚境内化武目标作出回应，表示美英法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原则，有悖联合国宪章。他提到伊拉克战争之前的化武的假情报，呼吁吸取历史教训。华春莹还说，中方认为叙利亚化武问题需要真相，以有罪推定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是不负责任的。他并重申，中国反对使用化学武器，支持进化武组织派遣 调查团赴叙利亚实地调查，在得出结论之前，各方都不能预判结果。俄罗斯14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谴责美国及其盟国打击叙利亚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议案没有获得通过，只有中国与玻利维亚支持莫斯科的这个议案。有关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不必另外宣布台湾独立。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去年在立法院答询时曾说，他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最近蔡英文总统帮他缓颊，公开说在两岸政策上他还是支持我们的维持现状。15号上午，赖清德有备而来，在花莲举行记者会，把他所谓的台独观详加阐释。赖清德强调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而务实有三个方向。第一，是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外宣布台湾独立。第二，台湾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其他人都不行。第三，他接任行政院长，率领行政团队建设国家，发展经济，壮大台湾，让国人选择台湾，支持台湾，这就是务实的地方。15号晚上，行政院再度发出新闻稿指出，赖清德下午再特别表示，其中有关两岸关系的部分主要在厘清日前遭扭曲的内容，至于在两岸政策上，政府的立场一致，就是维持现状。大陆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今天被问到对赖清德谈话的看法，以及中共军演是否针对台独时，指出大陆的立场一贯而明确，大陆有最大的诚意，愿尽最大努力争取两岸前景。但他也说，大陆有足够的意志、信心和能力，阻止任何企图把祖国任何一块领土从祖国分裂出去的言论和行动。去年，新党主席郁慕明曾向高检署控告赖清德违反刑法内乱罪，检方调查认为，无法仅凭赖清德的主张就推断有所行动，认定罪证不足，已将全案牵结。新党青年军今天在律师陪同下，再度向高检署告发赖清德触犯内乱罪。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与日本外长河野太郎会谈，并参加高层经济对话。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王毅与日本外长会谈并参加高层经济对话，日本外相河野太郎15日下午在东京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就推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的首脑互访达成一致。16日王毅参加了日中两国政府在东京举行的讨论贸易投资等经济课题的部长级经济高层对话。在15日的会谈中，两国外长确认将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5月在东京举行的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加快协调，日中政府将结合推进首脑互访，加强关系改善的势头。围绕经贸关系，似乎是考虑到美中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双方一致认为维持自由贸易体系很重要。王毅还出席了日中两国政府16日在东京举行的讨论贸易投资等经济课题的部长级经济高层对话。担任联合主席的河野太郎在会议伊始指出，日中在地区及全球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有必要更新视角，思考合作与携手的应有方式。王毅就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等合作，强调希望与日方加深对话。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于4月17日到20日访问美国，将与特朗普举行日美峰会。日本担心特朗普会把贸易与日本国家安全挂钩。路透社说，日本一方不希望特朗普在与朝鲜达成的协议当中仅要求朝鲜放弃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导弹，而不管对日本构成威胁的短程导弹。安倍还希望特朗普提及日本公民过去被朝鲜绑架的问题，但同时日方却希望本 次峰会避免涉及双方贸易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执政党议员表示，如果安倍提起日本人被绑架及中程短程导弹问题，显然特朗普会说 OK， 那么就在经济方面做点什么吧。此外，据日经新闻周六估计，特朗普可能会在下周的日美峰会上要求与日本重谈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条件，或者要求就日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而这两种结果都是日本不希望发生的。另据路透社报道，安倍计划与特朗普确认拒绝朝鲜提出的阶段性和同步性去核措施。安倍晋三将提出为让朝鲜实现完全不可逆和可验证的无核化，应该首先要求其核设施去功能化和无条件接受国子原子能机构的核查。金正恩3月26日与习近平会谈时曾经提及无核化的阶段性措施，这个提法被认为是要求首先解除经济制裁和提供经济援助等回报，而这种方式过去都试验过，有失败的教训。据报道，美日首脑将在佛罗里达州的特朗普别墅举行为期2天的会谈。联合国估计朝鲜境内可能有超过1000万人急需人道援助，呼吁国际社会捐款。请听艾米的报道。
鉴于朝鲜的人道和医疗匮乏的局面，联合国下属的几个位于朝鲜首都平壤的机构在4月12号发出了呼吁，希望可以获得1亿1000万美元的捐款。但是正在试图走出外交孤立、加强多边对话的平壤政权以前一直被控指置人民于不顾，将不多的国库的资金用来发展核岛计划，这可能也会给人道机构的工作顺利进展带来多重障碍。据本台驻韩国的首都首尔的记者发来的报道，联合国估计朝鲜目前有40%的居民营养不良，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服务，因而发出了对食品和支持医疗设施资金援助的计划，但是愿意救助一个致力于发展核武器的政权的国家并不多。去年一年，位于平壤的联合国的救援机构仅仅获得了所需款项的1/3。记者还指出，目前的情况十分紧急，因为2016年有10万朝鲜人患上了肺结核。在世卫组织的资料中，朝鲜是拥有最多致命肺部疾病病例的国家之一。医生也发出警告说，具有多重抗药性的结核菌种的大爆发性的情况可能也会发生，因为目前抗生素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是尽管情况十分紧急，平壤政权还是要限制朝鲜民众与人道机构的接触，这也导致世界对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全球基金会2月份的时候停止了向朝鲜提供援助，原因是担心其援助的款项被挪威踏用。这个决定也让专家担心，这个援助项目的结束可能会使朝鲜全国各地有品质保障的结核病的药物大量缺货，而最终导致肺结核病的蔓延失控，甚至让邻国也受到威胁。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表示，对一审判决放弃上诉之后，检方针对一审判决提出异议，认为量刑不当。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韩国检方对一审判决中朴槿惠部分指控无罪提出异议，而且认为整体量刑不当，二审将由首尔高等法院审理。朴槿惠因为亲信干政遭到弹劾罢免，并且获刑24年。由于他放弃上诉，二审将围绕检方的抗诉内容进行审理。截止到上诉期限的13号，朴槿惠本人没有提出上诉，他的妹妹朴槿令代替朴槿惠提出上诉。根据韩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告的配偶、直系亲属、兄弟姐妹或是一审代理人和辩护人可以代替被告提出上诉，但是因为朴槿惠本人今天明确表明放弃上诉的意愿，他之前提出的上诉失去法律效力。分析认为，朴槿惠放弃上诉是为了继续抵制审理。
以上是安东尼的报道。中国保监会原主席向俊波涉嫌受贿案被移送常州检察院起诉。中国最高检今天4月16日宣布这个消息时称，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侦查向俊波案，终结后移送常州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这里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持续了7年造成近40万人死亡的叙利亚内战危机又有陷入了难以走出沼泽的危险。就在叙利亚的政府军不断收复由叛军控制的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以已经完成了在叙利亚打击 IS 组织为由，不久前宣布将2000名驻叙利亚的美国士兵撤出，而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也似乎掌控了叙利亚危机的操纵权之际，一场疑似化学武器袭击再次搅动了叙利亚的内部的局势。4月7号，位于叙利亚的东古塔市附近的杜马镇的救援人员爆出有平民遭到化学武器袭击而死亡的消息。杜马是叙利亚叛军控制的最后据点之一。根据救援人员的证词，疑似氯气和沙林毒气袭击导致了40多人死亡。而一直对杜马进行猛烈轰炸的叙利亚政府被指控是这次化武袭击背后的黑手。但是这个指控遭到了大马士革的坚决否认。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依据各自的证据谴责这次化学武器行为就是叙利亚政府所为，并和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俄罗斯在联合国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外交解决的途径。上周六，美英法联军对叙利亚境内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地点进行了空中袭击，并且宣布完成了任务。此举令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陷入了冷战以来的最低点。叙利亚的局势是否会引发一场更大的危机，也成为不少人担心的焦点。在西方国家空袭了叙利亚之后，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周日就警告，西方国家如果进一步的攻击叙利亚，将为世界局势带来混乱。据克里姆林宫的声明，普京和同样支持阿萨德政府的伊朗总统罗哈尼通了电话，两人都同意，西方国家空袭叙利亚已经破坏了在7年叙利亚冲突中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机会。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会采取任何应对的措施，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则准备与新的经济制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黑利表示，制裁的措施将于16号由美国财政部长来宣布，目标则是要锁定向叙利亚政府提供化学武器相关设施以及其他物资的企业。这次制裁的理由是，俄罗斯曾在2013年担保叙利亚将销毁所有的化学武器，但是俄方却没有能够约束他的盟友叙利亚这样做。但是目前俄美争论和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即杜马的疑似化学武器袭击是否真的发生，如果发生的话，责任方又是谁，这些疑点都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认，这也是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对西方国家谴责的重点所在。因此，目前各方的舆论关注的焦点都转向了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这个组织。进化五的组织成立于1997年，这个组织曾经领导2014年摧毁叙利亚化学武器库存的运动，并于201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被联合国2014年授权成立调查小组，对叙利亚境内的多次化学武器进行了袭击。在杜马疑似的袭击发生一个星期后，这个组织的专家应叙利亚政府的要求，终于在上周六抵达了大马士革。进化组织执行理事会也于今天在海牙针对杜马事件召开紧急的闭门会议，192个成员国中的41个国家在执行理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驻海牙的外交官今天发推表示，俄罗斯保证不会干预国际进化组织在杜马的调查工作。这个外交官也同时谴责西方国家针对叙利亚的空袭的目的是要破坏进化组织实地调查团的信誉。但是美国的代表在这个会议上指控俄罗斯已经在杜马疑似遭受化武袭击的地方动过了手脚。叙利亚的一名官员上周表示，叙利亚的政府会让进化组织的专家们展开 专业、公正以及远离压力的调查工作。这名官员表示，调查的结果将证明之前有关杜马的所有言论都是谎言。那么，净化五组织的调查团有哪些任务？他们是否能够顺利完成任务？而他们的调查结果所得的结论又会产生哪些后果？也将成为今后几天甚至几周关注的焦点。首先应该说明，净止化五组织的实况调查团应叙利亚的政府要求前往进行调查，但是他们的任务也仅仅局限于证实杜马是否遭受到了化学武器的袭击，但是并不确认责任方。据净化五组织的介绍，实况调查团可以收集化学环境和生物样本，除对受害者以及证人还有医护人员进行询问以外，还可以进行尸体解剖的验证。但是曾经在叙利亚进行过类似任务的一位专家特拉普告诉法新社，从来没有发生过有奇迹般的重大发现的案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单独获取的证据都不能够说明问题。那么对于调查小组在当地会遇到哪些困难这个问题，特拉普先生指出，专家人员在当地的调查和研究都是由叙利亚的官员进行陪同，而且这次调查发生在疑似化武攻击发生一个星期后才开始展开。叙利亚的政府从2月18号针对杜马就发动了猛烈的袭击，并且于上周六宣布对叛军进行了清洗，开始进行排雷的行动。调查人员还将查找证据证实攻击地是否曾经遭到过改动，也需要对第三者可能提供的证据予以分辨真伪的活动。据法新社报道，任务小组进行初步的行动后，首份调查报告将被呈报给净化五组织，而最终的报告出炉可能要等到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后才能决定。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继续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报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刘芳为您选播几份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接受了法国媒体的访谈，针对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法国的税务、国家铁路、退休体制改革以及学潮和伊斯兰教等诸多议题阐述了立场。这是马克龙在一周之内第二次面对新闻媒体。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和《解放报》纷纷利用头版新闻的重要版页对此一话题进行了报道，各报集中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则主要聚焦叙利亚的局势。关于总统马克龙接受新闻媒体访谈内容的报道，《费加罗报》刊出的报道标题是《马克龙在一场混乱的辩论中逐一捍卫自己的行动》。报道指出，在三个小时的节目中，法国总统逐一谈及他所采取的行动，却没有重大宣布。该报社评认为，与上周四的媒体访谈节目相比，周日的访谈并没有为期待中的法国民众带来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民调显示，周四的访谈节目中，虽然马克龙并未能在涉及的所有话题中说服电视观众，但至少他的表述得到了聆听。周日面对两名资深记者的尖锐提问，马克龙展开了唇枪舌战式的反击。关于法国退休体制改革的话题，回声报报道指出，马克龙倡导的退休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今天开始工会组织与资方展开谈判，政府希望通过建立新的制度以纠正现有体制的不公正现象。解放报将这次电视访谈的重点聚焦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上。该报指出，面对知名资深记者，法国总统捍卫了针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联合军事行动，同时表示这次联合军事干预旨在允许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展开对话。人道报也在报道中突出了针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行动。该报刊出马克龙与特朗普结盟践踏联合国的报道标题。报道认为，在没有获得国际授权的情况下打击叙利亚，削弱了政治解决的可能性。 该报社评文章指出，没有人支持大马士革的独裁者，更反对他镇压人民的做法。但是，像在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等国家一样，以武制武的做法从未带来过和平与安全。十字架报则在报道相关话题时提出了打击叙利亚之后将何去何从的提问。报道指出，周六瞄准阿萨德政权化武设施的军事干预并不能为叙利亚危机带来持久的解决办法。该报也发表社评指出，如何在叙利亚继续前行的问题是西方国家面临的新挑战。然而，面对此一问题，西方国家却看法不一。此外，《回声报》今天刊出的一篇报道中披露了香港金管局买入8亿1600万港元出手救市的消息。报道指出，港币汇率连续下跌，触及2005年以来最低。为了阻止这一现象，香港金管局进行了干预。2005年，香港金管局开始将联系汇率的区间确定在1美元可兑换 7.75 至 7.85 港币之间。在因市场投机导致港币大幅贬值时，香港当局会买入港币。周四，香港金管局买入了8亿1600万港元，相当于1亿0400万美元。不过，有些银行认为，香港当局买入的港币数量应高于所宣布的数字。根据野村证券披露的信息，此一数字应高于32亿港币，相当于4亿1500万美元。报道指出，香港货币与美元挂钩，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异有利于美国。这是最近十年来最大的利率差异。对香港而言，与美元挂钩是一个长期的考量。1983年，当局实行港币与美元挂钩，导致出现黑色星期六。这次金融危机至今仍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放的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专题报道，今天的话题是精准打击意味着什么，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晚间宣布，美国与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实施了精准打击，这次打击是对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杀害本国人民的回应。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此次美英法三国联合行动共发射105枚导弹，全部命中目标，精准打击了叙利亚三座重要的化学设施。从总统到国防部长，对这次军事行动都强调精准打击。精准打击意味着什么呢？精准打击意味着目前所发现的叙利亚的化武设施已被摧毁，离打了7年之久的叙利亚战争结束，阿萨德政权垮台又前进了一步。阿萨德不止一次使用化武攻击平民，这次精准打击后，迫使阿萨德不敢再使用化武这种被特朗普称作不是人类的行为，是怪兽犯下的罪行。在美英法对叙利亚实施打击之前，俄罗斯声称将拦截美国向叙利亚发射的导弹。俄国确实在叙利亚布置了导弹拦截系统，但美英法发射的105枚弹道导弹弹无虚发，使得俄国的导弹拦截系统形同虚设。这次对叙利亚的打击又可看作是美俄的一场较量。俄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但叙利亚一场较量的结果显示，俄国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差距不是短时间能够拉近。13日对叙利亚的精准打击，无疑又意味着对金正恩政权的一次严重警告。正如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泰森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所说，金正恩从这次对叙利亚的精准打击中应该看明白，他如果继续一意孤行研发可打到美国的洲际导弹，叙利亚的今天就是朝鲜的明天。自金正恩3月下旬访问北京获得习近平的支持后， 他似乎胆气很壮。国际舆论认为，将于五六月间举行的美朝高峰会，特朗普处于劣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精准打击叙利亚又使得特朗普重拾美朝峰会的优势。习近平对金正恩的支持为美朝峰会为解决朝核问题蓄意制造障碍，但却救不了金正恩的命。如今金正恩看到的应该是，不但朝鲜的核武将被美国的精准打击锁定，他本人也可能被锁定在精准打击中。特朗普上台一年多来，国际间认为美国实行孤立主义政策，放弃了二战结束以来所承担的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而让位于中国。习近平也跃跃欲试，频频向世界炫耀武力，其取代美国建立中国式的世界新秩序的企图昭然若揭。这次美国主导对叙利亚的精准打击，或可意味着让正沉浸于大国崛起中国梦中的人有所清醒。美国并没有放弃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只有美国有能力维护世界秩序。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警察的角色必须由美国来充当。近十几年来，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上台，都会惩罚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独裁者或者恐怖主义头目。而且美军的精准打击能力令他们丧胆，美国绝不容忍犯下反人类罪行的人逍遥法外。这不仅是美国的价值观，也是西方文明世界共同的价值观。别看特蕾莎、马克龙这些西方国家的领袖不喜欢特朗普，但是每涉及人道灾难或者国际秩序被破坏的关键时刻，他们则毫不犹豫地和特朗普站在一起，并肩战斗。这次美英法三国对反人类的罪犯共同实行精准打击，还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再一次显示了西方世界在共同价值观下牢不可破的团结。
在稍后为您播报今天的三个专栏节目之前呢，我们要为您回顾一下刚才播报的新闻的内容提要。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开始在叙利亚疑似遭到化学武器攻击的杜马地点实施实地的调查。国际净化组织的总部今天也召开紧急会议。英国表示，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员无法进入疑似化武攻击的地点。普京警告，倘若再打叙利亚，将导致国际关系陷入混乱。美国宣布对支持叙利亚化谷物的俄罗斯的公司扩大制裁。中国外交部对叙利亚的化武问题表示，坚持无罪推定、反对预判的原则。台湾的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不必另外宣布独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日本的外交部长河野太郎进行了会谈，参加高层经济对话。日美峰会前夕，日本担心特朗普将贸易和国家安全挂钩，安倍晋三计划说服特朗普拒绝朝鲜提出的阶段性的取核措施。联合国评估朝鲜目前有超过1000万人急需人道援助，呼吁国际社会捐钱。朴槿惠案进入二审阶段，检方认为一审的判决量刑不当。中国保监会的原主席向俊波涉嫌受贿案被最高检宣布在江苏常州进行起诉。听众朋友，接下来要为您播报的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被观察家们普遍解读为是中国政府对外输出剩余产能，并且以此增加其在国际地缘政治舞台的影响力的一大重要举措。但很少有人关注到一带一路规划与中国的粮食供应之间的关系。法国国际战略关系学院网站近日刊登观点文章，对此问题做出了评述。文章的作者是法国国际战略关系学院研究员、法国农业问题专家、德美特俱乐部主席塞巴斯蒂安·阿比斯先生。在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中，本台将向大家介绍这篇文章的要点。文章首先 简单介绍了一带一路计划以及中国的粮食需求，指出中国在建国之后50多年的时间里，粮食供应主要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中国因而成为大米、小麦等主粮产品的主要生产国。然而要以 9% 的耕地来保障全球 20% 的人口的粮食供应，终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中国的耕地总量正在不断的减少，耕地质量正在不断的退化，而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粮食需求正在不断的上升。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如何保障中国的粮食供应。通过开发科技提高粮食产能，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而保障粮食进口，开发安全保险的运输通道也同样不可或缺。作者介绍说，根据2012年至2016年全球农产品贸易数字的计算，中国出口的产品占全球总贸易的 14%， 而与此同时，中国从各国进口的产品也占全球的 10%。 中国是全球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但却是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所以如果说中国的对外贸易从总体上来说是出口大于进口的话，而在农产品领域，中国却是贸易逆差国。中国在上述四年内的农产品贸易逆差为75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在粮食领域的对外依赖十分严重。比如说，在大豆进口方面，全球60%的大豆出口都销往中国。今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预计将超过1亿吨。目前，中国的大豆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巴西以及阿根廷。不过，北京期待能够寻找新的进口来源，而在葡萄酒、牛奶以及其他粮食进口方面，欧洲却占有优势。这也是作者文章的要点所在。为了保障粮食供应的安全，北京试图缩短与供应国之间的距离，保障粮食通道。而处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地图终端的欧洲，不仅能够为中国提供所需的粮食供应，而且在地缘政治领域则同非洲、中亚以及中东地区相对比要相对稳定。当然，中国在保障粮食供应方面并没有忽略地球的任何一个地区。中国在南美开拓海上运输渠道，在欧洲以及非洲租赁或者购买土地。作为全球新的超级大国，一带一路当然也是中国试图掌控国际战略主导地位的一大重要策略。一带一路途径的国家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就包括水资源以及土壤资源。最后，文章提问到，一带一路对法国农业来说是机会还是挑战？答案对作者来说应该是前者。随着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的演变，越来越多的肉类以及奶制品获得消费者的青睐。法国对中国的牛奶出口近期不断增加，法国布里塔尼地区已经有多个产地专门生产出口向中国的牛奶，这说明法国品牌在中国市场享有盛誉。除了牛奶之外，法国的葡萄酒以及别的谷类产品也成为中国产商的投资热点。虽然就目前而言，中国从法国进口的农产品仅占中国进口农产品的 3%， 但是作者认为一带一路将对法国对中国的农业出口带来机会。当然，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将出现在欧洲以及法国的农业市场的各个环节。如果说法国政府有必要谨慎审视某些投资对法国的长远利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话，从整体来看，法国切不可将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所带来的机会拒之门外。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向您介绍的是法国国际战略关系学院研究员塞巴斯蒂安·阿比斯的文章，介绍的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与中国的粮食供应。受杨梅编播，要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由方华编播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话题是美国和中国在非洲的竞争。
听众朋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访问非洲的时候发出警告，称一旦中国在非洲投资的项目进展不顺利，非洲国家可能失去对本国基础设施或者资源的控制。蒂勒森于3月6日到13日分别访问了乍尔德、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五个非洲国家，这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访问非洲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 美国目前是非洲国家最大的人道援助资金捐献国，但自2009年以来，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上投入了数以十亿计美元的资金，并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批评人士指出，中国在非洲搞基础建设项目都是通过中国公司雇佣中国劳工进行的，从而削弱了这些投资对非洲所能带来的价值。蒂勒森指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并没有为该地区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反而给很多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蒂勒森还指出，中国对非洲国家贷款的架构还导致一些国家失去了对本国资源的控制。如果某个非洲国家政府接受中国的贷款后陷入某种困境，那么该政府就有可能失去对自己基础建设项目或者本国资源的控制权。蒂勒森出访非洲前，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就特朗普政府的非洲政策发表演说，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繁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非洲密切相关。他在演说中说，中国在非洲利用不透明的合同、掠夺性的贷款和腐败的交易，令负债国家陷入困境，并削弱他们的主权，增加非洲对其的依赖。他还说，中国已经深入参与非洲事务，中国投资可能解决非洲基础设施落后短缺的资金，但其做法也导致非洲国家增加更多的债务，而且没有帮助当地增加就业机会，这些都危及非洲的自然资源及其长期的经济和政治稳定。蒂勒森说，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以鼓励良好治理的方式建立伙伴关系。他还表示，美国和非洲国家领导人必须一道努力寻找解决造成人类巨大苦难的地区冲突的外交途径。蒂勒森也宣布，美国将提供 5.33 亿美元的人道援助，协助解决埃塞俄比亚、乍得湖盆地、索马里和南苏丹等地粮食短缺与地方冲突所引发的问题。他说，更加稳定的环境将促进美国和非洲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金融时报的报道说，蒂勒森发表批评之际，美国正在对非洲政策上展开追赶。目前全球增长最快的十个经济体有五个位于非洲，但这块大陆也有很多经济体难以获得发展的资金。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倾向于对华盛顿的做法感到愤怒。蒂勒森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总部发表讲话时指出，尽管美国并不是要试图阻止中国的投资资金流向非洲，但如果项目进展不顺利，非洲国家政府可能失去对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控制。目前，中国每年向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投入巨资。他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融资模式在结构上的设计意味着，当有关国家在财务上陷入困境的时候，违约将使他失去对本国基础设施或者本国资源的控制。蒂勒森警告说，非洲国家在与中国达成这样的安排的时候，不应该放弃你们的任何主权。美国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发表声明说，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活动已经助长了盗贼和独裁统治者，并与独裁政权建立军事和合作关系，往往破坏良政法治并伤害非洲人民。路透社的报道说，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非洲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安全方面，而同时，中国、土耳其和其他许多国家正在积极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和商业联系。就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非洲之际，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瓦尔德·豪泽也警告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非洲逐渐站稳了脚跟，而美国方面并没有从战略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在非洲只是小步骤的前行。美国国会议员和国防部官员最近都表示，他们对中国接管吉布提多哈雷集装箱码头的可能性感到担忧。如果由中国接管该重要港口的话，美军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吉布提前不久终结了 杜拜环球港务集团对多哈雷码头的经营权，理由是为了解决从2012年开始未能解决的争端。杜拜环球港务集团认为此举是非法扣押该码头，并已经开始向伦敦国际仲裁法院展开新的仲裁程序。美国议员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有报道称吉布提夺得这个港口的控制权，并将港口作为礼物送给中国，而中国也已经在距离美国重要军事基地不远的地方建立起一座军事基地。共和党议员在给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信中指出，假如这是非法扣押港口的举动，谁敢说政府在任期届满之前不会非法终止我们的租约。他还说，担忧中国在吉布提的影响力以及其对美国军事和情报资产的影响。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瓦尔德豪泽将军表示，如果中国限制港口的使用，可能会影响美国在吉布提基地的补给和海军舰艇补给燃料的能力。他表示，如果中国人接管了这个港口，那么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吉布提位于红海南部通向苏伊士运河的入口，是美国在非洲大陆军事总部勒莫尼耶军营的所在地，这也是美国在非洲大陆唯一的永久军事基地。该基地已经成为美国对非洲、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实行军事和民事行动最重要的前沿阵地。目前该基地驻扎着美国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常年保持着4000人的驻军规模，官兵定期进行轮换，索马里和也门的军事部署都靠美国在吉布提的驻军。金融时报此前曾经发表题为美国将非洲战略机遇让给中国的文章。文章说，从南中国海到中东，美国正在不断失去其作为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这种影响力的丧失最明显不过的地方之一就是非洲了。北京在非洲求到了战略机遇，而华盛顿在非洲眼中越来越像一个反复无常甚至缺席的盟友。如果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有一个进项，那么你将在这个全世界最贫穷的大洲找到它，它可以称之为非洲最后。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下降并非始于特朗普任上，奥巴马尽管祖籍肯尼亚，但其对非洲的承诺与小布什相比要逊色不少。小布什对非洲事业的贡献，尤其是在艾滋病的防治方面，令他在非洲成了一位英雄。然而就人们的感觉而言，美国从非洲大陆脱身的速度加快了。特朗普威胁要将美国的援助预算下调 30%， 这意味着美国对如下这项数十年来得到两党一致支持的议程的承诺大幅减弱，即促进人类健康和减少贫困。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近来也风波迭起，前不久有非洲联盟官员指责中国侵入其总部的计算机系统并下载机密数据。据法国世界报报道说，从2012年1月非洲联盟大楼启用到2017年1月，数据传输活动在每晚午夜至凌晨两时达到高峰。报道称，非盟技术人员发现该组织的机密被复制到位于上海的服务器。这一黑客行动凸显非洲国家让中国科技公司在发展其电信主干网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风险。北京出资建造了非盟在亚的斯亚贝巴造价2亿美元的总部大楼，承建商也是一家中国国有企业。非盟现在购置了自己的服务器，所有电子通信都得到加密，而且不再通过埃塞俄比亚国营运营商，其他增强安全功能也安装到位。内罗毕投资分析师表示，这起黑客事件真的令人震惊，部分原因是它暴露了非洲国家对中国毫无影响力。他补充说，非洲有这样一种说法，即中国是圣诞老人，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领导人需要摒弃这个观念。常驻非洲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表示，考虑到中国修建和装修了这座屹立于亚的斯亚贝巴的19层建筑，非盟不应该感到意外。这位外交官表示，当你让他们承建整个系统，他们当然会窃听。中国外交部则否认这一指控，称相关报道完全是胡说八道。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绝不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做任何损害他们利益的任何事情。还有的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对非洲关系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蒂勒森此次访问非洲并不会给中非关系带来太多的影响。 客观讲，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在非洲依然有巨大的利益和影响力，而它发展对非洲的关系也有许多优势。中美在非洲的利益不应该是零和的对抗的，美国要重建对非洲的战略关系，不应该把中国当成靶子。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艺文生活，要介绍法国特别优勇的康康舞。
各位好，康康舞起源于法国，原来是一种轻快粗犷的舞蹈，是洗衣妇女、裁缝等妇女载歌载舞的一种形式。它的典型动作是高踢腿，也就是要一下子把腿直直的踢到耳朵边的这种高难度动作。另外一个康康舞动作就是跳起来，然后做一个落地的大劈叉。康康舞最先是由男性开始练习的，强调力量和技巧，是一种很有体育运动性质的舞蹈，后来逐渐的被女性模仿。康康舞舞者一般身着黑色的长筒袜，他们的衬裙通常要长到地板，从上到下有很多层，而且每一层都是波浪形的皱褶。舞蹈的主要特点是跳舞的时候提着裙摆的两手不断的左右舞动，并且向高直直的踢腿，令人眼花缭乱。最有名的要数法国蒙马特的红磨坊夜总会和法国巴黎的丽都夜总会。19世纪末，巴黎蒙马特区的红磨坊以女人露大腿的康康舞再度扬名世界，无论贫贱葱郁，人人都到这儿来纵欲狂欢。娼妓与嫖客、毒品烟酒、寻求创作灵感的艺术家与络绎不绝的观光客，为这个地方更增加了华丽颓废的魅惑色彩。在早期的红磨坊中，康康舞是交际花首先用于取悦男性顾客的舞蹈。舞蹈通常进行个人表演，借着由舞步中高涨的精力和激情吸引客人。他们频繁地掀起裙子，展示自己的大腿、内衣、内裤。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的红磨坊的康康舞变得越来越粗俗，而且露骨色情，曾经引起了很多的公共暴力事件。然而不久，随着进音乐厅的娱乐方式在欧洲的日趋流行，红磨坊最终成为合法的夜总会。康康舞的粗俗减少，而且以运动技巧以及杂技表演出名。很多舞者是具备特殊技艺的芭蕾舞演员。红磨坊逐渐褪去了上流妓院的印象，成为法国社会的时尚。人们造访观赏那引人入胜的歌舞表演，包括那至今仍在上演的康康舞。康康舞这支舞蹈易于从那长长的裙子和演员身上缀有特别长的试着编的内衣上辨别出来，高高的踢脚，圆环内的单脚跳，同时将另一只腿高举到空中劈叉、横翻跟斗和其他杂技表演，都是识别康康舞的标志。另外还经常伴随着长长的欢呼及尖叫。当这支舞蹈的声望越来越高，它的粗鄙之处也就越来越少。康康舞曲为2/4拍，速度快而且情绪热烈。最著名的是奥芬巴赫所作的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序曲中的一段康康舞曲。 这部歌剧本身并不是特别的出名，但是这首舞曲因为它节奏明快流畅而成为人们十分喜闻乐见的作品，经常单独演出，而且常常被引用到影视作品中。地狱中的奥菲欧是一部轻歌剧，取材于俄尔普斯的传说，作品首次于1858年演出，并且是历史上首个以完整长度演出的古典滑稽歌剧。奥芬巴赫早期的滑稽歌剧作品全都是规模比较小的作品，因为当时法国的法律禁止一些音乐项目以完整长度演出。这部轻歌剧中《天国与地狱序曲》不止比他以前的作品长，而且比前期作品更有音乐冒险的成分。奥芬巴赫一生有大量的作品，后来被人尊为轻歌剧的奠基人。他的轻歌剧情节轻快幽默，曲风优美，多采用当时流行的歌曲舞曲形式，让作品通俗易懂。地狱中的奥菲欧也为奥芬巴赫开拓了新的作品风格。他用希腊神话作为作品的背景，第二场第二幕的地狱舞曲就成了之后著名的古典康康舞的背景音乐。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现在是巴黎时间星期一13:55，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开始在叙利亚涉嫌遭受化武袭击的地点古马地开始实施调查。今天，净化组织也在海牙召开闭门会议。英国代表表示，国际净化组织的调查团的成员无法进入疑似遭到化学武器攻击的地点。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如果西方国家再次攻打叙利亚的话，就将导致国际关系陷入一片混乱。美国宣布对支持叙利亚化武的俄罗斯公司扩大制裁。中国外交部对叙利亚的化武问题表示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反对预判。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台湾就是主权独立国家，不必另外宣布独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日本的外交部长河野太郎举行会谈，参加高层经济对话。日本和美国峰会前夕，日本担心特朗普将贸易和国家安全挂钩。安倍晋三计划说服特朗普拒绝朝鲜提出的阶段性的去核措施。联合国评估朝鲜有超过1000万人急需人道援助，并且呼吁国际社会捐款。朴槿惠案进入二审阶段，检方认为一审的判刑量刑不当。中国保监会原主席向俊波涉嫌受贿案被最高检宣布在江苏常州进行起诉。听众朋友，今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这次节目由艾米主持，古丽播报新闻，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更要感谢您重视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希望您喜欢这首歌。在歌曲声中，我们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再会。
Quand le groove est grave, l'arrogance du son qui sort du fond de la cave. Des cicatrices et quelques livres comme bagage. J'ai faim, je te l'ai déjà dit, je viens forcer le barrage. Voilà pour te servir la soupe à la louche. Et t'entends, dis pourquoi tu tousses quand j'ouvre la bouche. Allez bouge, t'as reconnu la touche qui fait mouche. Quand les vandales se redéploient, les vendus se couchent. Allume la mèche d'une dynamite héréditaire. Je suis ce chroniqueur qui ne répond pas à leurs critères. Je dégarfe, je mets les pieds, parano, j'ai mes repères. Il n'est pas question de plier quand les taux se resserrent. Et j'attends le sabotage, je vais gripper la machine. Imprévu, le coup sort, faire valser le décor. Je vais dégraisser le porc, puis redresser les chines. Inverser la vapeur et voir la peur.
on lui demande sans montrer les gros erreurs de formatage. Le mien refuse le dressage. Il ne peut voir au fond de ses yeux qu'un mauvais présage. Comme un étrange mélange, un sulfure au dosage. Au fond de ses yeux, que de la colère partant de rage.